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继续看罗马书。在犹太人的眼里面，这个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犹太人，另外一种就是外邦人。换句话说，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特别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这些犹太人有什么特权呢？就是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献祭，可以借着守节期来赎罪。那么外邦人，就是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怎么办？他们只会拜偶像，他们只是道德败坏的一群人，他们是像猪像狗一样不洁净的人。所以当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世界上就只有这两类的人，他们瞧不起外邦人。但是当使徒保罗他从一个犹太人虔诚的律法主义者，他被主的呼召感动了，他发现他以往的错误，他以往所夸口的就是他是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有学问，他曾经为着他们祖先的律法大发热心，他可以把那些信奉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的人把他们抓起来下到监里面。可是后来他悔改，他发现了这个错误以后，他就把他这一生用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说他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因此保罗他用了罗马书前面五章的圣经，他很详细的引经据典的，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可以把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律法用来向当时初级教会的人解释什么是福音。当他解释的时候，让我们突然从罗马书里面第五章前面的五章，我们发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就是他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这些人不但是外邦人犯了罪，他们的道德败坏，他们拜偶像犯了罪，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自救，连我们犹太人也是一样，我们靠着这些献祭，靠着这些节期，其实我们一样的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律法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就落到了一个极端绝望的光景里面，那怎么办呢？保罗就讲出了神预备的救法，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的，只有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献上为祭，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一个救赎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着信心，靠着信心来支取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前五章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讲的。上一次刘弟兄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多，我自己讲这五章圣经，你看已经讲到第七讲，我都很着急啊，我都希望能够往前进，尤其前面讲四章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说，哎呀，一直讲这些犹太人的亚伯拉罕啊这些东西，我也巴不得快快的过去。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跳过去，所以上次刘弟兄讲，你如果不把这些真理解释清楚的时候，你马上叫人家说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做不来的。所以只有我们很耐心的，我们慢慢的把这些真理明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保罗在讲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到了第五章一开始就 就讲到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因信我们被神看为没有罪以后，我们不但解决了过去的问题，我们因着信我们欢欢喜喜的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面，我们来享受与神的同在。因着这个同在，我们可以有勇气来面对所有的患难，在患难中我们可以生忍耐，因着我们的忍耐我们可以老练，因着老练我们可以盼望，有了盼望以后我们可以不至于失望，我们可以与神的荣耀有份。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些以后，今天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七讲，他又要提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在基督里。我那个时候在读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原来我们刚刚讲过了，前面五章的圣经里面保罗提到了三件最主要的事情，一个是人的罪的问题，一个是犹太人的律法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赎罪祭怎么样得到救恩的问题。所以罪跟律法都不能够带我们到基督里。现在保罗要把这三个事情，罪跟律法不能达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不能达到神面前，那如何又为什么能够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呢？因此他就用了这个说法，一个叫做在亚当里，一个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亚当里呢？我们可能都明白谁是亚当。亚当是谁？我知道，就是那个使我们倒霉的人。那么为什么什么叫亚当里呢？哦，原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就知道，在亚当里的意思就是在他的这个影响，在他的范围里面受了他，因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把我们这些人都带进这个罪的影响，这个叫做亚当里。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就是说，因着耶稣他顺服父神的使命，他来到世上，他上了十字架，他成为基督了，他复活成为基督了。因此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复活，我们这些因着信心就能够相信的人，就脱离了亚当的咒诅，而进到基督的国度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马上我们要接着经文，我们来读亚当他犯罪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影响呢？我们先来读这几句的经文。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我们来注意看这几节经文。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是谁呀？我们说是亚当嘛，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前面几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以后，他把亚当跟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人中间有没有间隔的交通来往，但是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顺从神的命令，他们受了撒旦的引诱以后，他们就离开了神，远离了神。因此这里说到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是指的亚当说的。那么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当初的罪不是杀人放火，所以罪最基本最起初的定义就是我们不顺从神的命令，这个叫做罪。刚刚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当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以至于 就有了许多罪行的开始。所以罪的起源是我们心里面不顺服神，那么因着这样来的时候，就带来一个结局叫做死。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这个死是指的什么说呢？我们今天讲死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死亡，这个叫死，没有错。可是当圣经里面一开始告诉我们死的时候，第一个字，神告诉亚当说，你们吃这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们必定死。那个死对亚当夏娃来讲，他们没有概念，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警告。可是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开始在黑暗里面，他们躲避神，他们跟神不能来往了。原来死的最初的定义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这讲到的是人灵命里面的死亡。那当然这个死后面就带来了，神也告诉他说，你们既然犯了做了这个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你是出于尘土，你也要归于尘土。于是死亡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显出来。在人类中第一个死亡不是在亚当身上，第一个死亡是在谁的身上发生？人类的死亡是在他的儿子谋杀案，第一宗的谋杀案，亚伯跟该隐的事情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只是提出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可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这里讲到死临到众人的时候，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是说我们都被圈在这个罪的里面范围里面。那么我们可能会想到说，那么为什么今天好多的 baby 好多的婴儿他们也没有犯了罪啊，有很多无辜的人他们也没有犯了罪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死呢？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观念。那么或许我们再问深一点，就是如果亚当夏娃当初没有犯的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会不会长生不死？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亚当没有夏娃没有犯的罪，那么人类是不是就永远不死？所以在这里这个问题在神学家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辩论，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是人如果没有犯的罪的话，第一个肯定的，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不会阻隔，就灵命里面不会有间隔。那么今天我们也相信，我自己个人也知道说，人类的死亡就算是亚当跟夏娃，就算是他们没有犯罪，神在我们人的创造里头，动物的创造里头，它是有一个界限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永远跟神相交的里面，所以这里就能够给我一个盼望。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那就是我们知道说，死亡并不一定要跟罪牵上直接的关系。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的听一下，死亡不一定跟罪，跟我们的罪，跟个人的死亡，个人的死亡不一定跟我个人的罪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说，哎呀，这个人生病了，他这个人死掉了，一定跟他的罪有关系，不一定，不一定跟他本人的罪有关系，可是却跟这个整个大环境世界的罪会有关系。我们今天受了空气的污染，我们今天吃了人家弄的地沟油 ，OK， 我们今天被别人的恐怖攻击，这都是人类的罪，可以把一些无辜的人把他整死掉。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一个小 baby， 一个完全住在深山野林的人，他如果有一些情况，他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了，跟不一定跟他的罪，跟这个罪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死亡并不是完全讲的。今天我们讲的是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是从一个门打开了一扇门，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门。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比世人更有的盼望，更有盼望，因为这只是在神永恒旨意里面一个阶段，我们过完了这一站的路程，我们今天可以进到过了这个门，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可以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今天现在要讲的这个死，今天在罗马书第五章这里讲的这个死，就是是从罪来的。这里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了。是的，律法是从摩西传的，从摩西那个时候来的。可是从亚当到摩西这个中间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赐下神的律法，人类已经一代一代的死亡。所以死亡跟律法的定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如果没有律法来规定什么是罪的话，他说这个罪也就不能算作罪，你不能叫它是罪。今天你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你如果没有写说时速是70公里，70个mile 一个小时，那么你开80开90，没有人能够说你这是犯罪。所以当有律法出来的时候，罪的定义就显明了。所以这里保罗再说到，虽然我们很多的人不能够没有跟亚当一样的犯罪，可是我们就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我们人类都要受罪的审判。而在这里保罗说出了一个让我们往下面可以看的是说，一个盼望是亚当乃至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是说虽然前面开始讲的罪是怎么来的呢，律法又带给了我们好像绝望的光景，可是他说亚当只不过是讲了一个预表，那么这里要引进另外一个预表，那就是在基督里。亚当是那个将来要来的人，那个指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要来破除亚当所带给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是怎么成就的呢？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个阶段的经文。来，只是祸患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祸患，众人都死了，何况是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得定的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一人的过犯，使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另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好，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你说哇，好像很多很多重复的句子，对不对？抓不到，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会有很简单的让你把很清楚的看到。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一个人又这个一个人，又在亚当里又怎么样，又在基督里怎么样，你现在有一个笼统的观念。那么现在我很简单的，我们先不看这个经文，我们讲在神的眼中里面，所有的人类其实他没有看你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是西班牙人，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类的人，只有两种的人，一种是在亚当里的人，一种是在基督里的人。很清楚， 神的眼光里面，一种是在黑暗国度里面的人，一种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的人。就这两种人，不管你是总统，你是乞丐，你是妇女，你是小孩，只有两种人，没有一个例外。要不然你是在基督里，要不然你是在亚当里。那么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有什么区别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总的对比。第一个，在亚当里的这个人，他是悖逆，然后他就犯了罪，他就被定罪，然后他的结局就是死亡。刚刚我们读的 那几节经文里面，基本上讲亚当里的人就是因着他的悖逆，他就犯了过犯，他就被成定罪，然后他就进入死亡。那么在基督里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在基督里他是因着顺从，他就被神称义，他在因着顺从就带领我们这些人能够称义，然后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得到了永生生命。其实你看这两个对比，这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局。在亚当里的人悖逆过犯定罪死亡，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顺从称义恩典得到生命。那么如果把它整个，这里又有一句话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如恩赐，就是说整个在亚当里面所有的这些结局，基督所做的一切大于他。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基督的顺从胜过了亚当的悖逆。在基督里的人他胜过了，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比在亚当里面的人的悖逆他是胜过他。在基督里的人得的称义可以胜过在亚当里的人所犯的过犯，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可以遮盖我们在神面前被定罪的光景。那么接下来在基督里面得到的生命永生可以胜过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事情，就能够知道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因着我们顺从耶稣一个人，基督这一个人，而且一次的顺从，我们就所有的人都可以胜过，都可以从亚当的那一次的失败里面我们得蒙拯救。过犯不如恩赐，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在许多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他们深深的体会。我们唱奇异的恩典，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 John Newton 那个曾经是贩卖毒贩卖人口贩子的罪人，他得救了以后他写的诗歌奇异的恩典。他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可是今天蒙了怎么样的恩典，他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今天一个吸毒犯，一个非常在人的法律里面我们看他是无可救药的人，可是当有一天他悔改的时候，他去帮助别人戒毒，他能够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器皿的身上，我们看到过犯不如恩赐，因为神给他的恩典远远的盖过了他所受的咒诅。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人，今天你我也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蒙的恩典胜过我们所有的重罪犯。今天在神的眼里面，神要使用我们，神宝贝我们，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来化身。那么接下来最后的一段就是两个经文就做了总结，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可以使我们作王得到永生。我们把最后两节我们再来读一下。来，律法本是外间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诚意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
在这里说到，你看前面我们讲的罪，现在又把律法提出来，所以保罗在最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段的结束的以前，他把罪做了说明，把律法做了说明，而且把在基督里因信得到基督的福音也做了一个总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不是说，就是上次刘弟兄我已经请他把第六章稍微先讲了一下，就你不能以这一段经文来说，哦，罪在哪里显多，那么我就可以任意的犯罪，让恩典显多，这个绝对是狡辩。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因为一个人你犯罪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无可作救药，可是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你突然发现你经历到了这个得救的恩典，能够怎么样的改变你的生命，而且你能够被神所用，你能够有这么多的喜乐，那么你发现我整个过去的罪恶都被涂抹了，我今天人生有新的意义，你就发现原来恩典更显大，恩典更显多。这就是今天保罗在前面的五章里面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纽约市这里有两个教会，有两个很大的教会，虽然是讲英文的，我建议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因为很多我跟属灵的事情哈，不一定要用言语，你甚至你不懂得那个语言，可是你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圣灵在那里向你说的话。我讲的两个教会，一个是在纽约的中城，叫做 Times Square Church， 时代广场那里有个 Times Square Church， 另外是在 Brooklyn， 叫做 Brooklyn Tabernacle， 就是布鲁克林的会幕堂。这两个教堂教会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一样的，纽约比这两个还多，还有好几个。他们的主要的服事的意向是什么？就是去把那个街上那些吸毒的、那些妓女、那些赌鬼、那些酒鬼、那些 homeless people 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然后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了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的帮助，让他们改。除掉他们以前犯罪的那个习性，让他们能够学习生活的技能。那这一群人一个一个的，当然也有流失的，也有救不起来的，这是很正常。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人里面，神却让我们看到了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整个被改变的时候，你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每一个月的大概是第一个主日的下午堂是两点的那一堂，他们是让这些弟兄姊妹上去做见证的。你会听到，你会看到这些毒贩、这些奸淫的、这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这些妓女，他们站在台上，他们向弟兄姊妹讲他们生命里面的福音，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其实我们不一真的我们当然他们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如果拿出来摆在光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做的跟人家外面所做的差不多，我们里面也充满了凶煞，我们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的奸淫、毒瘾，我们里面贪恋、贪婪人家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具体的看到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些讲论，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律法底下，一光照的时候我们都是罪，我们是没有希望靠自己来得救， 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亚当的国度里面我们带进基督的国度，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所以如果罪是作王，罪掌权会叫人死，那么同样的恩典也借着义作王，这个义就是指耶稣基督，叫我们因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保罗在前面五章里面一直从人的罪、人的绝望、律法的绝望一直带到最后的结论，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脱离亚当进入基督。那么这是因信称义的前五章。那么今天我不打算进入第六章，我却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你可以把它放出来，另外一个图画来跟弟兄姊妹们来一起来看整个总结，福音的总结。我下面的20分钟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把刚刚所讲的，也就是圣经，甚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几个观念，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礼拜五晚上，接下来的礼拜五晚上，我们会在这一个信息这个图表上面，我们会有再更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福音。今天我用一个 page 的东西，然后用几个重点让弟兄姊妹来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做福音。我们人是怎么样从犯罪的光景能够到今天蒙拯救的光景。这一个图表你们听过以后，你们会，我建议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等一下的我会有把这个图表给弟兄姊妹索取。你注意听，这个图表很简单扼要的，它不是完美的，可是是其中所谓的讲福音总论的一个样板，是人家经过了很多的心思把它总结的，所以值得供我们的参考。你说你不会传福音，那么今天听过以后，我希望你就能够练习用着这个图表跟人解释什么叫福音。第一个，我们看到人类是怎么样，本来人被创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而且神要祝福我们，这是人最起初的观点。所以人跟神中间是没有阻隔的，人跟神中间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亚当跟夏娃他们可以在园中跟神来往，可以完全没有羞耻感。可是后来发生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发现就是说，人跟神中间断绝了，本来是完全天人合一的，现在人跟神中间有了鸿沟。这里面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主要的开始就是撒旦。撒旦来到了啊，撒旦就是那个古蛇，他到了来引诱亚当跟夏娃，然后人就离开了神的话，人就犯了罪。所以说人不听从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人做了神不喜悦叫他不能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被神赶出去，赶出了那个伊甸园。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人跟神中间就不能够直接的来往。这是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所启示我。那这一个结果带到了今天，成了什么光景呢？人就有了咒诅。因此我们可以体验，今天所有的人类身上我们就有世世代代有这些的情况。第一个，我们有灵里面的痛苦，我们看到许多的邪灵，许多的人他们莫名其妙的受了一些攻击，灵里面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的心的问题，心讲的是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受搅扰。接下来我们看到很自然的，我们也看到有身体的问题。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容易体会的是有身体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你的身体的问题，我们如果仔细的醒察我们自己的时候， 很多生理的问题是因为里面的心思、情感、意念所造成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说今天你的身体不好，是你有忧郁症，有忧郁，你忧郁太多了，你的放不开，你想不通，所以我们身体疲乏，身体软弱，心灵也出了问题。可是你注意这个心灵灵的问题是很多人忽视的，只有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一再的告诉我们，其实真正人的失败是灵里先失败的，然后灵里面失败影响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最后才带来身体的问题。这个秩序你一定要搞对，我们如果拼命去医治你的身体，其实你没有解决你心里面的那些苦毒，那些思想的时候，你是没有效的。如果你那些心里面所思想的，你再仔细去想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灵跟神断绝的关系。我昨天陪一个重度的一个忧郁症的人在一起，他很大的忧郁症，几个礼拜前曾经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心理医生现场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精神病院，因为他跟医生说我想死，我想死，他已经跟我讲很多次要想死，可是他到处他跟我讲他想死，我就去为他祷告，我带着他，当然他听不进去，可是他跑到跟医生诊所去跟医生说我想死的时候，你想医生怎么？医生说你不要死在我这里，到时候你跟我讲你想死，我必须负责任，马上找着车把他带去了。昨天他跟我一起走路，非常感谢是他已经一步一步的有好转，走路完了我送他回去，我下车的时候我昨天只能跟他走15分钟，因为他说他走不动了，好一点点来，我送下车，我说你今天你最近什么东西还困扰你吗？我看你已经慢慢好了。他说我的脑海里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些影片，一些有东西跑进来，一些我以前做的事情，我以前甚至我没有想要做一些事，他说就像放电影一样一直在我这里面弄。弟兄们，这是灵里面的问题，他自己都说这是邪灵一直来攻击我。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这些咒诅里面，当我们不能够注意发现这些整个人的身体的疾病是跟心有关系的，心是跟灵有关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咒诅不但今生有这个，还最可怕的圣经说死后全有审判，人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审判。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只讲前面三个，因为真正神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如果不回到基督里，我们是会有审判，我们是没有路的，是永恒的。然后这个还有今天这些我们的影响，不是我今天一个人死了就死了，今天所受的咒诅会遗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还不要谈审判，其实更好，我可以把这个审判摆到后面，以身心灵下来接下来后代。今天我看到了多少的家庭，或者这个家庭就算是没有破碎，可是夫妻中间你们在那里打架，在那里吵架，你知道你对你的后代的伤害有多大吗？你不要小看这些。我真的有时候去一些家庭的时候，辅导一些家庭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为他们的孩子难过。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当他的父母有很多的关系不对的时候，这个一岁的孩子他能够体会得到。你细细观察，这个孩子没有安全感，他有一些怪异的行为。我接触过，我听到最令我心痛的一个，就是差不多3岁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他的父母来寻求帮助，他说因为老师把那个孩子那一天打电话，老师告诉他说你要回来把孩子接走。为什么呢？3岁的孩子，他说他想死。那你如果知道他的家庭的背景呢，你就知道这就是咒诅， 这就是咒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人离开了，现在一直看，人本来跟神是好的，后来因着罪进来后，人落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光景，那怎么办？我们借着宗教，人要解决，人就说 OK， 我们来信教，所有的宗教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来信宗教吧，我们来给教育吧，还不止，我们来行善吧。所以人整个历史里面发现，人类各个国家要解决罪恶的问题，我们不外乎从这几方面。结果所带来的结果什么呢？我们这里我没办法一个个解释，你会发现人的教育为何你的学识越聪明，结果你犯的罪越可怕。今天这些自杀犯，这些搞的这些恐怖分子搞的，他们搞电脑，搞这些什么，身上背一个炸弹包，你再怎么样的科技，你想要他越来越学越多，你就是没搞他没办法，没办法。人的心如果不改变，连宗教都可以跟你一起同归于尽，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连宗教的热忱都可以告诉你，我一个死的，我就可以上天堂。我为我的教主，我同时，所以连这些是没有路的，弟兄姊妹，善行你要做好事，是没有，是你做好事，你这个做的好事里面，你如果在一个公义的神面前，你能够跟他讲我做的这是个好事吗？我修桥补路，我今天帮助人，如果神说，那你自己看看你心里面动机是什么？你做这个好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做好事的来源，你的资本，你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想想看，我们连这些善行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所说的咒诅。我们平常去说是真的是这样，那怎么办？人类绝望。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把这个鸿沟要把它弥补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件事，怎么解决要恢复这个关系？怎么解决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启示了耶稣有三重的身份，第一个叫做大祭司、大先知，还有大君王。在前几年我们讲了花了五年的时间讲的旧约的概论，旧约整个的大概的概论，我只能说是概论，我们花了五年把创世纪讲完到了马拉基书那句，我们就看到啊，原来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借着律法的献祭，他成为大祭司，律法所献的千万的牛羊，守的节期，其实这些都是耶稣，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就了那个永远赎罪的祭。他不像以前的大祭司要天天的、每年的来守节期，耶稣只一次把自己献上，他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那耶稣为什么是大先知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犹太人的历史，整个历史呢，让我们看到人都偏离的，人不要神，人去随从外邦的偶像，神借着这些先知一个一个，以赛亚、但以理等等，苦口婆心的来叫你们悔改吧，你们回到神的边吧。神不忍心要灭亡，是个带他指出人类的一个出路，可是人不听。可是到了耶稣基督来，他仍然要叫人悔改，他是我们的大先知，直到最后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耶稣他是我们的大君王，因为他成了，他被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虽然死了，可是当他复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反说他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就是他成了我们的大君王，神的儿子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今天整个旧约里面看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以色列百姓去遵从、去跟从外邦的君王的时候，他的结局一定是被掳，他的结局就是痛苦，被欺诈，被那个一个王比一个王还恶给你们的。你看那个四世纪，你看那个撒母耳记那里讲的，这些百姓哭啊、嚎啊，他们最后，他们知道，只有回到以耶和华为王，他们才能够恢复他们的身份。所以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只是借着十字架，他要来弥补人跟神中间的这条鸿沟。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福气，我们有神的同在，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蒙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生往哪里去，我们知道神的应允，整个圣经里面有多少神要应允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两三个人祷告，我们能够奉着神的旨意求，神就必应允我们。这是神的儿女的确据，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全能。这些恶者不能害你，断不能害你。我们好多人怕鬼啊，怕这个啊，圣经上说恶者断不能害你。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将来要仍然要承受基业，还不止在将来，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神就给我的基业就是这么的好。这个基业今天怎么不是不止？当然，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有房地产，你这里有很多的钱，这个也是基业，也是好的。因为你只要人对了，你的学问、权势、才干，都是你的基业，你的儿女都是你的基业。但是比这个更大的是在永恒里面，神要给我们更多的灵里面的永生。那么在这里我们这样看过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么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看到这就叫做在亚当里。什么叫做在亚当里？这一方面，当人犯罪以后受了咒诅，这叫做亚当里。那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当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回归到人跟神中间再和好的时候，那个叫在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片，可是他把什么叫福音的最基本的几个要素。当然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们也很用功，你们也有很多别的李玉慧下个月可能来讲福音，他可能用别的材料，可是在我这么多年里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用是最顺手的，就是一张纸，我跟要听福音的朋友，我们坐下来，我就点，你看我刚刚用到现在不到二十分钟，我用了十五分钟解释的这些，你可以用五分钟，你可以用一个钟头，你可以用两个钟头，你可以用五个钟头，你一次讲一点。如果他有时间，你可以跟他用五个钟头，一个礼拜讲一点，你可以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前五章，我们把整个的人的罪、摩西的律法，还有我们怎么蒙拯救，以这个图表来做了一个总结。我这里有十章左右，所以等一下子你们可以有愿意的人，你们可以上完会后跟我拿。如果你还需要的话，那我再为你预备。求神恩待我，请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但愿这样的一段信息能够用在我的生活里面，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的生命从亚当里能够被牵到真实的牵到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来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 最后还有一张图表我都忘记了，所以我有时候不想用这个图表，因为有时候被他牵着走，有时候
就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你怎么样使基督徒能够从大祭司进到大先知到大君王？
这个我再简单的解释一点，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的是圣经上面的一些真理，可是在生活里面的应用，你怎么样来体验大祭司、大先知跟大君王？比如说大祭司，我们就必须要相信神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说，神已经为我的罪已经献上为祭了。所以当我犯罪的时候，当我被很多的罪控告的时候，我就奉着基督的名，我说耶稣基督，你已经是我的大祭司，你一次献上你自己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所以我不再受这个罪的控告和骂。这我们怎么应用这个？什么是大先知？当我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不知道我的前途，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来做，我为什么我会遭遇到很多心情，我必须在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你来仰望你，你跟神祷告，求圣灵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这个叫大先知，他可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什么叫做大君王？这是一个宣告。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图画以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靠在信心里面宣告主耶稣基督是君王。如果我们只明白这一张图，你这一张图都明白了，理论都可以讲得很好，可是你没有应用到说我在我的信心里面宣告主已经掌权，这个就落了一半，就矮了一大截。所以我昨天告诉那位弟兄说，你相信耶稣是你的大祭司吗？他理解半理解不理解。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大先知吗？ Yes， 我知道。我说好，你这两个对吧？可是你今天的软弱，最大的软弱是你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你现在没有这个勇气，你能够靠着宣告说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大君王，我奉你的名让这些邪灵、这些搅扰我的都赶出去，不容许他在你的地盘里面，这是你的国度，来做主做。这就是你要有这个宣告，你自己就可以宣告，你明白了这些真理，有这个把握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找金弟兄来给你宣告，你自己在主面前认罪祷告求神的带领以后，你就大胆的在神面前宣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是我的君王，求你为我赶出仇敌，仇敌出去。这是我们怎么用这些经文。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这里有几句也是提示，圣经里面的真理不但告诉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它也进一步启示了真实世界里面的真理。我上次也跟弟兄讲了，这个真理真实 truth， 我们要注重真实过于现实。那么现实看现实我们就软弱，真实真理是什么呢？是亚当所带来的，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是死亡，可是事实是亚当带来的死亡，我们的真理是基督能够带我们得到因着称义得到永生。我们看现实会令人失望，可是我们看真实我们就充满盼望。求神恩待我们。